居士大德，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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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学习那个如来藏啊，增长为心性，在384页。增长为心性也是三诵半啊，那我们讲了一诵，那还有两诵半啊。我们看第64诵啊的后面两句，圣僧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这一部分最主要就是在探讨啊，成立一切法的主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是中观啊，就是说性空为名的话，它是因为缘起性空的关系，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法。那虚妄为识的话，就因为有阿赖耶缘起，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法。那这里主要是说有如来藏，所以可以成立一切染净法。那一般我们都很注重因缘嘛，因缘果报，那因果律。那到底如果如来藏可以成立一切法的话，那它的因是什么？因为你所谓的如来藏上是自性无垢，是毕竟清净，是没有生灭的，那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当因？譬如说我们一般谈因果都是有生灭的嘛，就说这个因灭掉，然后那个垢才产生，一般的观念是这样。那他现在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因。我们来看385页，在《楞伽经》里面有谈到大慧菩萨所代表的众生，就是畏惧无我，畏惧无我的这一类的众生。他要求在生死轮回的主体要有一个恒常不灭的一个佛性。那佛为了适应这类的根性，所以就收如来藏。那他后面就有举经文讲说，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照一切去生，就是能够周遍，就是说造就一切五趣或者是六趣四生的众生。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好比记了，他就是说好像是变，大概是变魔术啊、变魔术的人啊，他能够变现诸趣。那他后面就讲这个如来藏的性质啊，就自性无垢，毕竟清净。那这个经的话，应该是圣曼经吧。哦，是楞伽经，那他后面有讲，就是如寂耳的变现诸趣，可说是轮回主体，那是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就开示了佛生于涅槃的本有，这如一切与如来藏有关的经典和广说。其实如果从入楞伽经来看，它是比较晚期的， 最早期的话应该是如来藏经或是不增不减经，那再来就是审曼经。所以早期的话都是它是表现一个如来藏我思想的一种特色，基本上如来藏它具备有这个恒常，能够作为首依的那种性质，就是我的特性。导师在印度佛教史他有提到如来藏我思想的特色，他有提到四点。这一部分的话是在印度佛教史在166页。这一部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是比较早期，就是说早期的话它可以说跟心没有关系，跟心事没有关系，它只是因为受了这个譬如说华严经的佛道论，然后是般若经的一些自性空的思想，所以有这种观念，就是我它是增长的，那再来就是有色相，就是我们这个有如来的庄严的德相，32相80种随心好等等。那不空的话就是说它具备有如来的那种功德，常乐我净等等功德。那守依的话那是染净法的守依。所以这里谈的话就比较偏重，就是说守依这一部分。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就是善法跟不善法的守依。那慢慢的就跟譬如说跟心性本净还有这个唯识学的一种结合，那才有这个以增长为一的唯心论。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如来藏是甚深的，那如来彻底体证了了明见，那其他力跟生智的大菩萨才能够分证。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功德每个众生都本具嘛，那看你就是说你去掉多少烦恼你就显现多少功德。那他的观念是比较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借着因缘去修习，让这种功德显现出来。因为这种观念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造成修行方法的差异。我是有这么听说过，比如说有一种禅法，那就只管打坐，你就在那打，你让这个不要起烦恼，那这样就好了。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跟如来藏那种思想可能是有关系，因为如来藏的思想就是说我们的功德智慧的具足，那只是妄想烦恼所覆盖。那你只要不起这个烦恼妄想的话，那智慧光明自然就会显现。那为什么叫做如来藏？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因地可说本来就成就的，就说譬如他具备有不空嘛，就说已经成就了如来的一切常乐我净的功德。那如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32相，这个就是有色相，就是说一般讲我们说法性一般是说没有形色的，可是这种如来藏的思想上是有那个庄严的色相。那入于一切众生生中如大家吧，那过意的话就是我们的烦恼 妄想所覆盖，所以叫过意所缠。那如来之藏常住不变，这个就是我嘛，增长那种观念。亦复如是，而有漏以凡夫有漏的五音18界六入那个过于所缠，缠的话有时候是烦恼的别名，那贪欲嗔恚不真实妄想成恼所误， 所以他的观念就是说，每位众生都具备有如来的德相，可是因为无始以来就有烦恼覆盖，所以他没办法显现出来。所以如来藏可以解说是含摄如来一切功德，而主要的是为杂染法所护藏。因此如果我们离了烦恼障，离了烦恼障就是说你都不要去打妄想。比如说有些人就如果这样解读的话，他修行的话就是说什么妄想都不打，这样就好了。那如果烦恼完全清净的话，那如来藏就叫做法身，就是佛的法身。以如来藏为轮回解脱的主体来说，即使法身过于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以来就随顺世间漂就流量这个波浪漂流往来生死，那名为众生。就是说虽然都具备有如来德性，可是因为你的烦恼覆盖就是说很严重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叫做众生。那如果再清净一点就叫做菩萨，那如果完全清净就叫如来。所以如来界、菩萨界、众生界平等，那这个是站在都有如来的德性这方面来说。所以虽然我们众生就是无始以来这样轮回，可是我们也没有减这个如来的功德，也没有减少一点还是具足。所以每个众生都有希望，就是说我们都具备了这个潜能了。那这就是能切经所讲的譬如寂耳变现诸趣。那所谓的变现呢，就是好比这是虚妄的，就是说虚妄意思说这些都不真实的嘛。因为真实的是什么？真实的是如来的功德，这个是真实的。那这些烦恼啊、妄想这些都是虚妄的。所以如来藏有时候他谈到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这个就是如来的一切功德，这个是不空的。那空如来藏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妄想杂染法，这个就是空的。所以这个你不能说跟这个般若经的空义结合在一起，这不太一样，概念不太一样。这空的话就是说这个烦恼啦，或者是妄想这些都是虚妄的，这些杂染法都虚妄。那这些都是课程，课程的话就是说他是好像做客一样，不是真正的主人。所以他386位他讲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那众生与佛是平等无差别的这个都是站在那个佛性上说了。所以在众生叫做众生界，在菩萨叫菩萨界，在如来叫做如来界。那这一个法门在外表上与印度的吠檀多哲学，这是六派哲学之一啊。六派哲学有数论啊、圣论 等等加上吠檀多。那他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大幻跟小幻的合一，修行就是要解脱，就是大幻跟小幻合一，就是大幻的话是法身，那小幻众生界，就幻我合一的思想，那导师认为是很相似的。这个如果要详细了解的话，可能也要看印度哲学。所以依如来藏就可以成立生死与涅槃。生死就是杂染法，涅槃就是清净法。那因为如来藏是染净的首依嘛，所以就可以成立。那众生的话是杂染，佛的话清净，所以说是善不善因，就是为不善的生死杂染因，也是善的清净佛果因。所以现在谈到这个善不善因，最重要就是这个因，这个因是什么因，主要就要探讨这个。 那导师就列了唯识学的说法，有部的说法，那到底这个因是属于什么因？其实这边跟唯识学比较没有相关，跟唯识学的实因应该比较没有相关，主要就是说六部啊，说一切有部的六因里面的一个能作因啊，跟这个比较有关系。我们先放着啊，等一下看完的话再回过来看，不然会打断掉。所以他后面讲，有些学者受到一本而有万殊，就是说有一个根本而有很多不同差别的那种思想，从常无而生妙，有的玄学影响，这个可能就是一般所讲的道家的无极，无极生什么生两仪，那什么生四象、八卦等等。那以为善与不善呢，是如来所本具的，以如来藏为体的，从如来藏所生。那他这个生的话，观念就好像这个生灭法那种生啊，就好像这个母亲生孩子那样。那其实在经典那个生不是这个意思。其实那个善与不善也不是如来藏所本具，如来藏所本具啊，只是如来的功德。那些不善的不是本具的，这大家了解。关于这个啊，这里不能多说了，那导师不多说，我也没有能力多说。那总之，印度的如来藏为因啊，是它有它特殊的意义。那他开始讲啊，圣曼经啊，圣曼夫人经说，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离有为相就是说，离那个生灭杂染的有为相啊，所以这些有为相不是如来藏本具的嘛，对不对？啊，在经典上就很明显讲出来。是故如来藏是一是持是建立，它的因的概念是持啊一。是依止，是摄持，是建立的这些概念，不是说有什么因缘聚合在一起生出来那种概念，不太一样。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法要存在的话，虽然不是由你生，可是我一定要依止你这个法才能够存在，而且我能够持续保持下来，也是因为有这个如来藏，我才能够保持下来，所以跟一般的那种由因生果的那种观念不太一样。那他也就世尊啊，不离的意思就是跟那个灭谛啊，在那个导师的圣曼经讲记上讲啊，就解释为跟那灭谛，就是跟最究竟的那个法性啊。是没有离开的，那没有断哦，就是说没有断离，没有脱离啊，没有脱开啊，没有差别，叫不异得不思议佛法。那不思议佛法就是佛的功德嘛，比如实力啊、事无所谓等等。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具足了如来的一切功德，就是这是清净法啊。那世尊，断脱离外的有为法，这些虚妄杂染的有为法，如来藏也是清净法的依持，那也是有为法的依持啊。这个是哦，就是说它是跟如来的功德是断的哈，是脱开的，是有差别的哈，它是之外的啊，并不是如来藏所本具的。那如来藏也是这些杂染有为法的依持建立，是如来藏。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在讲这个意思了，主要讲这个。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其实这四个概念都有，都是比较早期的如来藏思想。所以它没有所谓这个心事的问题嘛，它可以不需要更新是啊，就说有交涉。关于以上的这些说明呢，在无上一经或者是宝性论呢，都是一样的。 那是依、是持、是建立，就是依止、摄持、建立，这就是因。那这是什么因呢？就是增上缘能作因。一般在早期谈因缘，俱舍论他有谈到四缘、六因、五果嘛，这在讲义的116页，四缘、六因这些。那你如果是因的话，如果这些可以包括所有的因，那你的因，你的如来藏是善不善法的因，那到底是什么因？第一个因缘哦，因缘比较有点像那种四缘当中的因缘，这个因缘哦，比较有点像，就是说由因由主要的因生到结果那种因的关系，那种生的关系。所以应该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如来藏它是不生灭的，所以你不能当主要的因缘。第二个等无间缘，它是一种心所哦，心所之间的关系。就是说譬如说你的眼识要升起，就是要有前面的眼识灭掉你才能够生，那这个也是跟生灭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当缘。那所缘缘是一种心法的对象，所以这个也不能当。那剩下的只有增上缘，这样了解吗？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如果从六因的角度来看呢，具有因的话，就是很多条件去促成一个法成立。那这个也比较从有为法的角度来看。那相应因的话，比如说心所跟心王相应。那同类因的话，比如说善心所升起善心，但是在性质上同类。那片行因其实是同类因的一种，它只是从站在烦恼的角度上来说，一般讲有11个片心，就11种烦恼。那一说因的话是善恶业，感召这个快乐痛苦果报这种，所以都不能放在这里面，因为如来藏它是不生灭的，所以它只能放在莲州因。那人咒因一般又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语义，就是说给他帮忙，除了以上五个因之外，全部的因都可以放在人咒因。一种是给他帮忙，那一种就是说我不障碍你，譬如说这个小孩子在看电视，那爸爸没有去干扰，那这样也是人咒因，因为你没有去干扰他们，所以他们看电视这个法才成立。那如什么要帮忙，就是说小孩子要看电视，那你就帮他开电视机啊等等。那这个就是给他力量。所以如来藏只能放在这个增上缘，放在能作因。那现在就是说在探讨这个能作因到底是什么因呢？那他就举就是说在俱舍论他有谈到大种在造这个所造色的时候，他有谈到五因，谈到五因。那如来藏学说这个因就是采取这个观念，导师的看法是这样，就采取这种观念而来的。所以我们看386页，现在因确定了吗？现在再往下找到底是什么因。他就例如四大能造所造色，四大是能造，那所造色我们的根生啊，乃至色声香味触，这些都是所造色。那他们这种造绝对不是说四大为体而发生 生出来所造色，不是这样子，跟一般比如说鸡生鸡蛋那种观念不太一样。它是从五种因来说造了，那就是因、依、力、持、养，生、依、力、持、养。那大家看就是说跟如来藏的这个是依、是持、是建立就有很好像很明显的关系 一的话就是这里的一嘛，那建立的话就是这里的立，那持的话就是这里的持。所以我们现在只要了解说这个因一立持养这五因的概念是什么，那我们就相对的可以了解这个如来藏是因这个概念是什么。那我们内容的话等一下再看啦。现在你稍微能够把这个整个思路把它厘清。那这个造就是说不离四大而所造色才能够升起。那楞伽经的如片心照一切去生就是这样的照。就是说不离如来藏，所以众生才能够升起。这个染净法才能够升起。就这意思。那五音当中的一力持三音，也就是经就是前面譬如说圣曼经所说的是一是持是建立。所以善与不善是依如来藏而有，而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的。那为什么说如来藏可以为因呢？就是依持建立，就是因为是常住不变的。一般我们所谓的说什么生出来这个都是因缘嘛，就一般我们讲因缘和合，所以才能够产生结果嘛。那你如果谈到因缘和合，那这个都是有为法。那因为它是常住不变，所以你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因。那关于这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它是常住不变嘛，所以尽管这轮回诸趣啦到六道轮回或者是解脱涅槃，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那为染净法，染法跟生死跟涅槃的所依止的。有了常住不变的，那些听说无常无我而怕轮回与解脱没有着落的人也就安心了。他说这样就可以建立嘛，建立了他就愿意修。而且这种观念他就那我这个因为这些烦恼什么都虚妄，所以要修行要断掉这些也不是很困难。再来我们看如来藏为一止因可以，他就举例子就导师慈悲就举例子，就好比说太阳跟乌云太阳就是清净法了，那乌云就杂染法，那这两个都是一止虚空而有，虚空就是如来藏，就这样譬喻。与虚空是不相离的，可是你不能说太阳是由虚空生出来的，它只是说靠着这个虚空那可以这样运转这样子。但太阳与乌云呢，并不是以虚空为体，也绝非从虚空生出来的如来藏为生死涅槃的因，也就是这样这个只是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了。接着下一段就是解释为什么是不善法的因。这个是比较，说实在这方面是比较难讲，因为你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而且是本来具足如来的功德，那怎么会有杂染法？那他怎么去解说了？他说一念无明或者是无始来，那无始来的话就不能再谈了啦。这个佛法有这个叫做什么法尔道理，就譬如说谈缘起缘起是法尔如是，那法尔如是就这样的了你不能再问说为什么会有缘起那你不能说这个他为什么这个会刚开始会有一念无明既然是清净，那这个怎么突然间会有这个烦恼来这个我的看法一般是说，因为可能是文字很难去表达。我是觉得不管哪一个学说都很难圆满的解说。譬如说这个阿赖耶缘起也是一样嘛，你阿赖耶缘起是生灭的啦，是无始来的杂染的啦，那你怎么产生清净法？所以他就说这个是什么法界等流宣习的，那他就附带在阿赖耶识旁边的，就是说他不是属于阿赖耶识的本性，可是他是附在阿赖耶识， 这个就好比说，好比说我亲戚有一个孩子，他很聪明，那他不是我的孩子，可是他因为要读我家隔壁的学校，所以寄放到我家。那他寄放到我家的时候，我的孩子就会被他影响，那我的孩子就慢慢慢慢就聪明了。就这样的。那你不能问说，那怎么突然间会跑出一个人来寄放到你家？那这个都是比较难以圆满解说的。而且有人也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来藏，你会有一念无明，那你成佛之后是不是还会再无明？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解答，因为它是不可思议，所以就不要乱想了。这个如果要讲啊，这个佛陀在当时啊，都把它放在这个十四无忌，就谈这些对你的解脱生死好像没有多大关联。所以他在讲啊，这些烦恼这些杂染法啊，那无始以来就与那些如来藏是不相应的啊，好像客人一样，他不是我们自家的人，是乡里的有为法啊，因啊有五因六界啊六路和十八界，那贪嗔痴等无边烦恼都依如来藏而有。那怎么会有呢？他就好比是说啊，譬如说明镜是很光明，可是灰尘它是覆盖在外面，它不是渗透到里面的，所以它只是一个客尘，所以一般叫客尘。这个尘我说不会写呢。那如果烦恼像客尘一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去除了，感觉上就比较容易嘛。譬如说这个它只是在表面而已嘛，它不是渗透到里面，所以你只要把它刮掉它就去了。那阿赖耶识那种观念就不一样，阿赖耶识就好比面包里面有很多芝麻，你要一颗一颗一颗一颗拿掉，你不能说用，就好比面包有的芝麻是在表面嘛，对不对？那有些是在里面的，那这种思想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感觉这个如来藏思想会给人家感觉好像很好修，而且也会给人家很有信心。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就不晓得。因为也譬如说西藏他们也有一个派就是大圆满，他们也是主要的思想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比中观还要殊胜，所以叫大中观。所以到底是什么样，就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说法。那我们觉得在如果只是在学理上探讨的话，就是说了解一下就好。我看如果要真正了解的话，可能还是要透过修正。譬如说禅宗他们也有一个观念叫做先悟后修，就是说你先悟了那种本性，你才起修。那种性哦，因为有人解说，把它如来藏解说为它是一个没有染污的就是说你在一种没有染污状况，那种心的状况，那你了解之后，你就原来我自己有具备那种德性的所以他就开始修，这样就慢慢去修本具的那种德性。这个也是很殊胜的，真的。那我们再看哈，那有了这些，就有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所以这个也是无始以来哈，就是一般讲就一念无明。那这些都是依如来藏而有的，所以说啊，依如来藏故有生死。那怎样为善因？就 就为什么如来藏可以当作一切善法的因？这好像是在《六祖坛经》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本具什么？他好像一句话蛮有名的，好像也是有点像如来藏的思想，本来具足啊，是吧？你们有没有？心性本净，人生万法。他不是说什么也是一切功德的具足这样子，好像也有那种观念。那大家也不要说认为说好像这个慧能大师他好像也有如来藏的思想，所以他就没有那种中观或者是空的思想了，也不是哦。因为如来藏他前面我讲他吸收能力很强，他把这个中观的那种空意也吸收，所以他们有名词叫空智，那也把这个阿赖耶识的那种缘起也把它吸收，所以有时候叫做如来藏藏识。如果诸位去看一些有关如来藏的经论，会看到一些名词，你就可以了解，好像他好像连那个中观的概念跟这个唯识的概念都有。那关于善法的因的话，就比较容易讲了，因为他刚开始就是本来清净的嘛，所以就可以为一切法的依止。所以我们看388页，就那些清净法跟如来藏本来就没有差别的，是不可分离的，就是众生本具如来的智慧德相。所以有关于佛的一切不思议的功德都是依如来藏而有，那这就是佛性。但这个无漏的净法与如来藏相应而不异，为什么不说生呢而说依？为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说一啊？是一是此是见，你为什么不说一般所讲的声音呢？它有两，这里它有提理由啊。第一个，因为如来藏是无为法，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不能说生。还有如同有漏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是可以说有别异的。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种子跟阿赖耶识是不一不异的啦，不一不异。从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生有漏现行，你不能说是从阿赖耶识生现行，应该是从有漏种子生现行。你如果说从阿赖耶识生的话，那就阿赖耶识只是单一的因，那它可以生很多法，那这样就犯了一因多果的过失。那同样的众生本具的这个如来藏能为无漏清净德性因，与如来藏不能说有别异，不能说有差别。那可是也只能说是依如来藏为一为此为建立。那总之佛是说有如来有常住不变如来藏为善与不善受益，而一切法都能够成立。所以到最后他只是就是要怎么去解说一切法可以升起了。那三个大系说法都不太一样。性空是因为性空所以可以缘起嘛，那缘起的话就可以生一切染净法。那阿赖耶识就是说它具足染净的种子所以可以生染净法。那这个如来藏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如来藏为首因所以可以生起染净法。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来看讲义啊。讲义应该从第115的第六项开始讲。生死轮回的主体本有涅槃佛体，这是楞伽经啊。当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心造一切趣生啊。 就是六趣四生，就是胎卵湿化了。譬如继而变现诸趣，离我我所。那他在变现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个，就是跟这个无我的观念是一样的。那不觉彼故，就是说凡夫啦，或者是声闻圣啊，没办法去觉知啊，这个如来藏，没办法觉知，那他们就跟进是合耳的时候啊，就会产生啊，执着的时候有一个受者或有一个咒者。所以他讲啊，外道不绝啊，即着咒者，为无始虚为恶习所熏。这里就讲哈，如来藏他本来是清净了，可是无始以来哈，被恶法熏习，所以就成为四藏。那四藏的话，有的地方就叫阿赖耶识。那这种说法就一定有跟心识哦产生交涉了。就慢慢的获取了经论，就跟这个心识有关系了。那这种说法跟阿赖耶识啊，缘起说法不太一样啊，因为阿赖耶缘起他讲啊，不生灭的东西不能受熏，可是他这里讲他可以受熏。就是说你不生不灭的东西你怎么能够熏习，所以在唯识讲，你要能够受熏的话，你要是生灭的才能够受熏。这个观点是不太一样的，那就生无明住地。一般讲有五住地烦恼。这个我想大家查佛学词典就好。这个住地的话，就是说有些根本的烦恼啊，那为一止啊，那就有其他的烦恼会升起，就好像大地啊升起这个万物一样，所以叫住地。那在唯识家，他又把它解释为住地是一种种子了。本来可以说是现行，那解说不一样，就把它当作是种子。那有阿赖耶识的话，它后面你看就与七世俱，七世俱的话就可以讲就是说第七世了，跟前六世。所以它已经有这个阿赖耶缘起的观念了。那如海浪生长生不断，就是说这个阿赖耶识是生灭相续没有断的，可是它的体是如来藏，这个体是这个离这个无常的过失，它是不生灭的，而且是离于我论，就是说一种外道的我见，它是自性无垢的，是毕竟清净。他这边也讲如来藏的特性，那也讲他怎么跟阿赖耶识交涉。那再来的话，继而他这里有谈，这个大家应该自己看就懂了。那第七项如来藏含摄如来一切功德，而主要是为杂染法所覆藏。第八项众生界即法生，法生即众生界。那这个是引不增不减经，即此法生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再来就是即此法生厌离世间生死苦恼，弃舍一切诸有的欲求，就是说他修行的话不是在乎说下辈子要升到天上去享受等等， 那很努力的行十波罗蜜，那受摄八万四千法门，修菩提行，那就名为菩萨。这就是在谈众生界、菩萨界还有如来界。接着就是即持法身，他们都是依止在这个法身上，离一切世间烦恼死缠，死缠都是烦恼的悲名，过一切苦，离一切烦恼过，而得尽得清净，住于彼岸清净法中，得一切众生所愿之地。就是说众生希望的也就是成佛嘛，于一切境界中究竟通达，更无胜者，离一切障，离一切碍，于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名为如来应正遍知。这个都是如来的别号了，也就是在谈如来界。是故舍利弗，不离众生界有法身，不离法身有众生界。就说法身其实可以说是众生的体了，因为这个如来藏是平等的，所以说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那这两个法相它的意义是同样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再来第九项，就是依如来藏成立生死与涅槃，众生与佛。如来藏是不善的生死杂染因，如来藏也是善的清净佛果因。再来就是谈六因。其实唯识学的十因跟我们这边比较不相关啊。我想我资料给大家，大家自己看，因为谈起来很费口舌。它比较相关的就是后面的五音，后面五音。那其实它这个只是说从四缘，一般唯识学在讲四缘的时候，基本上是这种概念的，谈一下。它其实只是说把四缘再用不同的角度把它分开而已了，分开而已。那如果谈因缘主要都跟种子有关系。譬如说这里的十五处大家看譬如说第三个地方习气一处，那这个就跟种子有关系。那真正的如果是更轻的话，就第四个有任种子依处，比如说另外一种已成熟位，那即依此处立升起因，即缘升起近至果故，就是说很近的。那第三个是比较远的，那第四个就更近，也就是它更直接了，更直接。那这个都跟种子有关系，这些都可以放在因缘里面。他只是说因缘都把它分开。那像第五个无间灭依处，这个就等无间缘，就是说你的前八，你八识要升起的话，一定要前面那一个识灭掉，比如说你的第六意识升起，要有前面的第六意识灭，第八识升起要有前面的第八识灭才能够升起，这个叫等无间缘。就是前面的第六识灭掉那个第六识，可以当作或一个第六识升起的一个条件，这个叫等无间缘。那守缘远的话，就是八识守缘的对象。譬如说我们眼识是缘这个色境，那意识的话有时候是缘这个法尘，对象不同，这个叫守缘远。那除了这三个这三个之外的话，都可以放在增上缘，都可以放在增上缘。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成唯识论讲记》演别法师所写的第四册，它总共有五册，因为《成唯识论》有十卷，那它两卷为一册嘛，就第四册的255页到270页。那我是觉得在不是后面不是有参阅瑜伽师地论那一部分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部分写的话，也比较用不同的角度写来，有时候可以我们看会看得比较懂。那现在我们还是解决这个比较主要的五音好了，因为如来藏的音是一嘛，是立是持，跟五音比较有关系。这五音的话，这边有提到俱舍论跟大乘阿毗达摩杂集论，这两部论的说法，我是觉得好像有少许的差异点。就是说俱舍论的俱舍论的立音哈，不是那个杂集论的立音，可以说是俱舍论的一音，好像意思啊，感觉意思好像一样。那我们基本上是依这个俱舍论，依俱舍论，因为基本上应该是俱舍论比较早。那其他的话意思是差不多，所以我们只要俱舍论了解就好了。那你可以对照杂集论，那除了刚才所讲那个话，其他都是差不多的。那观理在俱舍论在谈这个五音，他是在谈四大跟手造色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的颂文就讲，大为大恶因，为手造五种，造为造三种，为大为一因。他这里有分四个，这个好像下课了怎么都还没有听到打铃的声音。我们先休息一下。